从百慕大群岛到巴巴多斯，从圣基茨和尼维斯到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从加勒比海到印度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世界上有无数的小岛国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灭顶之灾。许多陆地面积只高出海平面2到3米的国家，无时无刻不在为国家的兴亡而忧心忡忡。二月中旬，太平洋中部小岛国马绍尔群岛的总统助理部长德布勒姆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大声疾呼安理会介入解决气候变化给该国带来的现实存亡问题。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位于太平洋的中部，在夏威夷西南约3200公里和关岛东南约2100公里处，由1200多个大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181平方公里，人口6.1万，主要以渔业和农业为生。然而气候变化正在将这一贫穷的小岛国步步逼入绝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预测，到2100年，因升温和岸冰融化而导致的海洋膨胀将使海平面升高0.59米，大部分珊瑚岛的稀缺陆地将被淹没。但远在那之前，这些岛屿可能就已经变得无法居住，因为盐水会污染水源，毁坏庄稼，而且气候变暖将产生更多具有威胁性的热带风暴。马绍尔群岛总统助理部长德布勒姆以及其他一些来自太平洋岛国的代表2月15号与安理会成员就气候变化的安全后果问题举行了非正式的磋商。他在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上涨、淡水盐化等问题正在威胁着马绍尔群岛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
马绍尔群岛已经受到了潮水上涨的严重影响，每隔14天，也就是伴随着月亮周期的变化，我们的公路就会被水淹没。在有些二战时曾经作为军事基地的地方，弹药在潮水的冲刷下暴露了出来，显然对居民的生命和福祉构成威胁。此时此刻，我国首都正在对水实行配给制，一周只供应3个小时，星期一、三、五各1个小时。
马绍尔群岛的29个环礁散布在距离夏威夷西南部3700公里处的海域，开辟出一个200万平方公里的海上专属经济区。流经这片海域的金枪鱼是马绍尔人的主要资源。通过对外出售捕捞许可证，马绍尔群岛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此外，近年来一些国家在海上专属经济区开采镁和其他海底矿物质，也为马绍尔群岛带来了一定的财政收入。但如果那些岛屿被淹没，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马绍尔群岛可能将不再有权颁发捕鱼和矿物开采的许可证。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政治上的担忧同样也是马绍尔群岛的心头之痛。无疑，气候变化将不断使该国许多居民成为气候难民而被迫迁移流落他乡。但对于气候变化过程中产生的气候难民，目前尚无任何国际法律条款为他们做出保证。1951年的联合国难民公约要求国家庇护因受迫害而逃离家园的人，但不包括气候变化造成的流离失所。根据他与美国的协议，作为美国以前托管的领土，马绍尔的公民有权自由进入美国学习和工作，但是无法获得永久居留权。因此，当类似马绍尔群岛这样一个小岛国被海水淹没之后，其居民的去向乃至国家的地位和身份都有可能受到动摇。在马绍尔群岛等小岛国看来，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为此，格林纳达和帕劳等国试图以国家安全和生存权这一人权受到侵犯为理由，将气候变化危及国家生存问题提交国际法院予以审议，并作出相应裁决。德布勒姆表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努力，但目前没有任何的进展。他表示，马绍尔群岛认为，对负责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安理会，现在需要认真考虑将气候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作为其中心议题之一进行讨论。因为包括马绍尔群岛在的一些小岛国国家正在因气候变化而面临灭亡。
我们提醒安理会中的朋友，35年前我们曾前来安理会就争取马绍尔群岛的独立发出请愿。在那时我们就深知安理会是允许和授权我们的独立的联合国机构。没有想到35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来到安理会就国家的生存再次发出呼吁。
In all our approach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we were reminded that
德布罗姆表示，尽管有些安理会成员认为安理会不是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佳场所，但马绍尔群岛和其他许多太平洋岛国都认为，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经济和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关乎这些国家生死存亡的安全问题。他们希望安理会能够参与到气候变化的讨论中来，利用其影响力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
Between 1976 and 1986,
在1976年至1986年间，我们每年都会来到联合国拜会所有的人和机构，为了获得国家的独立而战。直到1986年，安理会批准结束马绍尔群岛的托管地位，建立了马绍尔群岛这一国家。对此，我们深表感激。但我们这个独立的国家在寻求繁荣、进步和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生存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威胁。然而，这个负责向我们的安全提供保护的组织却不承认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是一个安全问题。我们希望安理会的成员国能够改变这一看法，不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关乎国家生存的安全问题。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